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他一生啊有很多传奇故事，那么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深入的了解一下，对大家有启发，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讲了佛祖释迦牟尼是在哪里悟道成佛的，以及他如何选择悟道成佛之地。那么您给我们描述了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金刚座又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现在经常也会提到菩提树啊，那这个菩提树是不是单指佛陀在下面证道的那一棵树呢？
菩提树既可以特指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布迪嘎亚，当时那边有一棵树，他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的那棵菩提树，又可以化指知佛成道处的树木。那么这个菩提树呢，它还有另外几个译名，因为菩提是印度话，翻译我们中国还是觉树或者道树或者是道场树啊、佛树、思维树。那么虽然名字不一样，都是菩提树。那么在这个十字毗婆沙论里面讲到菩提树啊，它有16种这个树的这个名称，虽然说不一样，但是呢它意义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本书里面还讲到过去的七佛成佛也是在菩提树，它们虽然呢符号不一样，但是每一种佛呢都是选在菩提树成佛。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菩提树啊跟成佛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把菩提树把它尊称为佛的树，或者是道树，或者是觉树。
那请问师父啊，在菩提树园的七洲圣地经文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描述吗？是什么样子的呢？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禅定49天，那么在这个禅定过程当中啊，这个经过很多的这个挑战，也经过很多的考验。因为呢修学佛过程当中你要成佛，那么首先你要有禅定的功夫，那么禅定功夫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你才能够大彻大悟。那么在这个禅定过程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好多妖魔鬼怪啊，各种各样的魔障啊来考验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大的定力，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来避开一切的这个诱惑。所以呢在这个禅定49天里面呢，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邪恶的诱惑。那么他在这个禅定里面能够如如不动来观察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舍生法，就是我们佛教里面 常讲的缘起性空。那么他能够悟到宇宙万有的这个真理，不受这个外界来干扰。即使呢有很多的妖魔鬼怪，那么因为他这个非常有定力有智慧，他能够观察到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缘起性空，所以呢他就不会去喜欢他，也不会去憎恨他。因为有时候这种妖魔鬼怪他会首先来示现那种很凶猛的这种邪恶的这种魔鬼来吓唬他，那么他能够如如不动，他觉得呢只要他心清净心正，他不会怕外面的这诱惑。那么他觉得这种魔王魔鬼啊，用这种凶猛的用这种非常丑陋的东西来吓唬佛陀，吓唬不了的话呢，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他就用一种就是比较像一种美女啊，用一种就是好多那个 temptation 啊，有来诱惑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 啊，也考验他的定力。哎，他就知道不管是美的也好，是丑的也好呢，他的本性都是空的，所以他心里面如如不动。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禅定，那么经过各种各样的诱惑，他能够悟到缘起性空，悟到诸法的实相，所以他不受任何的这个动摇。在天将这个开始要明亮的时候啊，启明心升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证得大彻大悟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我们佛经里面常讲讲说，释迦牟尼佛呢在夜度明星开悟成佛，在菩提树下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那种境界。那么在巴利佛经里面记载呢，释迦牟尼佛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啊，分别在菩提树周边七个地点，那么每一个地方呢各花了七天常坐经行，那么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才动身前往鹿野苑去度化五位比丘。那么在这七七四十九天里面呢，佛陀在菩提树周围的七个地方常坐经行，充满了这个解脱之乐啊。那么关于这个七个地方，我也曾经到过印度，也一一去礼拜去朝拜，都非常的殊胜。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他那种常定力啊，那种智慧是非常的了不起。在释迦牟尼佛呢，他对于那个在布迪嘎亚呢附近呢特别有这个因缘啊，在那边正道，在那边禅修，然后选择七个地方，这样七七四十九天在那边禅定，在那边精行，到最后充满了解脱的这种快乐。那么其中第一个七天，他目不转睛的注视着菩提树，在第一个七天，他眼睛看着这个菩提树，独自体会法的解脱之乐。那么作为这个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啊，站立在观察菩提树的石头，这个是现在的在这个印度的布迪嘎亚叫众杰大塔之内。那么第二个和第四个七天处，现在呢都建有小塔和这个佛龛，分别在布迪嘎亚的众杰大塔的这个西北和这个东北方向。那么大塔北侧的一个长长的台子是释迦牟尼佛第三个七天经行的地方，据说呢佛陀在天人供养的七宝囊中来回经行啊。所以经行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过程跟方法。那么佛陀度过了第五个七天的地方呢，是在印度的布迪嘎亚菩提树园的入口处，有熟住和说明的这个标牌。那么在第六个七天，佛陀呢他就禅坐了啊，就坐下来双腿盘起来的时候，忽然狂风大作，下起暴雨。这个时候呢感动天地啊，你看这个在狂风大雨呢，但是佛陀在那边还如如不动。那么有一个叫真龙陀龙王以大声七重来围绕啊，来拥蔽这个佛身。你看这一条，这个龙王为了不要让这个释迦牟尼佛淋到雨，那么他就用他的身体来保护佛陀，那么又以这个七头为这个伞盖遮蔽风雨。风雨止息之后呢，佛陀为他受了皈依。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位龙王啊，对于他的护法非常的感动，所以呢风雨停了以后呢，就跟呢做三皈依，皈佛皈法皈僧。因为在佛教里面的三皈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能得到三皈一体之后啊，依教奉行，我们就将来不要造这个地狱苦，还有恶鬼苦，还有畜生苦。所以三皈依呢这个功德很大。那么如今除了这个菩提树，那么金刚座和大塔之外呢，佛陀悟道后度过了四十九天的七个圣地，现在都树立起了醒目的这个标志， 来供游人去礼拜恭敬，其中有些地方呢只是象征性的供人礼拜，与原来 的这个地方呢都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毕竟呢经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呢跟以前所描绘的书里面描绘呢是有点不同。立足在这个大塔的南面，一往这个石柱后方有一座长满莲花的水池，那么在池边有一座缅甸佛教徒在1984年建成的叫木真林陀龙王护佛身，标志出的是第六个七天里真林陀龙王为佛遮备这个风雨的水池，是后来为了方便到菩提树这个延期去礼敬的游客所建的。圆湖子要在2公里之外，当在玄奘法师呢访问印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西元的7世纪时呢，这个水池呢已经是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是经过2000多年了。那么现在我们去印度朝拜释迦牟尼佛成道的7749天的7个地方，稍微跟最原始呢有一点点不一样。
您讲到了释迦牟尼佛分别在菩提树的周边7个地点各花了7天禅坐和修行，经过了7749天才前往鹿野苑度化五比丘。那么您讲到第六个七天哈、然后他还遇到了这个龙王啊。那么在最后一个七天禅坐当中，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是的，佛陀悟道后啊，一直没有接受饮食供养，最后一个7天佛陀在一棵这个树下静坐。那么静坐结束后呢，正逢北印度的两个富商，他们的名字叫地理富说和这个巴黎家，从中印度印后回来途经此地，然后他们看到佛陀的威仪庄严，便以这个米糕和蜂蜜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接受了他们的供养，但是却没有这个容器来装这种东西。那么4天王呢，因为术士的发愿，手持4个精美的石钵来供养世尊。那么世尊呢，为了让他们都能够满愿，以神通力把4个石钵合为一体，作为应供器。为了要回报他们，佛陀呢第一次宣说了5戒还有13法。据说呢这2位僧人听闻佛法之后啊，便欢喜地皈依佛法，并唱诵自诚皈依佛，自诚皈依法。那么由于当时僧团还没有形成，故没有念自诚皈依僧。通常我们说皈依三宝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因当时呢还没有僧人，只有佛。那么所以呢这2位僧人呢只能说自诚皈依佛、自诚皈依法。那么他们呢成了人间最早的佛教四众弟子之一的南极士，这个佛教叫优婆塞。那么佛陀所在的这棵树的遗址呢就在印度布迪嘎亚这个佛塔的南面。现在看到的这棵树呢是几十年前从缅甸移植过来的。
那么大菩提树在佛涅槃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变化吗？
由于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菩提金刚莲花宝座上苦行苦练，终于得到成佛的因缘呢。那么早在佛在世时的时候啊，位于布迪嘎亚的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是佛教徒非常崇拜的对象。那么菩提树在佛世时啊，就已经是信众们崇拜的物件，所以呢才有舍卫国从这个菩提迦叶大菩提树上请走了一只执衣奇树及孤独羊的故事。 那么面临的这个恒河支流尼梁长河畔的这棵高约大概百丈枝黄叶茂啊，四季常青的大菩提树，虽然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但有灵气如人的情意。在佛日大涅槃的时候啊，那个菩提伽耶的这棵大菩提树的这个树叶忽然一时掉落，来自四面八方各国各地的比丘和信徒到此祭拜，成千上万的人在树下昼夜啊跳舞啊献花啊上供啊焚香啊礼拜啊啊诵经啊日夜不停，好多人用这个香水清洗这个树身，用这个乳汁来灌溉这个树根，到了第二天那么这个树叶又长出来了，更加的鲜嫩碧绿。那么每年呢，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的这一天，树上的叶子就全部落下，那么这个枝条上还渐渐立立的吊着这个水珠啊，如滴水一般。那么届时呢，各界的国王啊，还有出家的法师啊，在家的居士啊，都会忌讳在这个地方，以这个香水还有香乳来沐浴，来扰灌这个啊菩提树，香花供养不遗余力。然后呢，这个大菩提树啊就重新活过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菩提树也是经过好几代的这个菩提树了。
嗯，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那请问师父，大菩提树是如何使古印度著名的阿育王弃恶扬善的呢？
阿育王啊，刚继位的时候啊，横行霸道，广施暴政，不信佛法，下令全国毁掉佛祖的各种遗迹，最受佛教崇拜的菩提树首当其冲。阿育王心想啊，要灭佛教啊，必须要砍倒有灵气的菩提树。于是呢，他亲自带领王公大臣、兵马将士，浩浩荡荡的前来砍伐。那么这个士兵啊，手持着这个利斧啊，轮流上阵，足足呢砍了半天，才将这个菩提树把它砍倒了。那么到了晚上，他们呢燃起大火，跳舞啊、唱歌啊、饮酒庆贺。随之呢，第二天清早啊，光秃秃的这个树墩上又长出了两棵大树，清风一吹，那么这个树叶呢都会响起这个声音。那么阿育王呢，这个时候呢恼羞成怒，认为这个菩提树在嘲笑他，既定士兵将这个树再次的砍倒，两根挖出，把这个根都全部所有呢都把它弄碎了，堆在一起，然后呢点起火把它烧掉了。顷刻之间呢，烟雾滚滚啊，这个火光冲天，火成风势啊，一直在烧，把这个树啊什么时候是烧了，把全部把它烧掉了。那么这个我们佛教弟子呢，这个时候呢也不敢靠近了，只有远远的观看，很不忍心的看到这个菩提树就这样把它再次把它毁掉了。但是呢，每个虔诚的佛弟子呢，心如刀绞啊，泪如雨下，非常的难过。那过了一时三刻，火势呢渐渐的热下来了，突然呢，这火堆中呢长出了两棵菩提树，树干像这个意识一样的洁白，那么这个叶子呢像翡翠一样的这个碧绿，散发出非常特别的一种香气，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这个大家看以后都非常的欢喜。阿育王和这个将士啊听了以后都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大火呢渐渐的这个熄灭了，那么菩提树呢是节节的长高了。阿育王亲眼看到了树的神奇啊，梦然觉醒了啊，他觉得这个佛法无边了，这个佛成道的这个菩提树太神奇了，他觉得这个都摧毁了两次，不但没有摧毁掉，反而能够长出这么多这个树叶出来， 还比原来更好。所以说佛的神力啊是不可思议的，佛的这个圣迹啊是不能摧毁掉的。他心中非常的内疚悔恨呢，不该听信外道和王妃的这个谗言，砍掉这棵菩提树。所以这个时候呢决心痛改前非，今后一心呢要来护持佛法，要来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命人呢抬来了100桶这个鲜甜的牛奶浇在这个菩提树根上，使那两棵菩提树啊长得更加的高大挺拔。那么人们只要在树下转上一圈，就能够得到很多的感应，当下这个身心就可以得到愉快。那阿育王呢从此呢弃卧从上，在那个树下摆上这个香案青珠呢来上香来供养树神，还请了很多的出家高僧大德在树下击鼓来诵经做法会来为民祈祷。因为这个阿育王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棵菩提树下成道，他的殊胜他的功德，所以他知道这个佛法真正能够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很多的这个福报，所以呢就请了高僧大德来敲法器诵经为大众祈福，又为他自己讲经说法。因为他以前不明白佛法，他听信外道的这个谗言，然后呢砍掉菩提树，所以因为呢砍掉菩提树这个因缘，这个也度化他了。那么从此呢他就从一个鼎力扶持佛教的一位国王。那么他听了这个佛法以后啊，一年半个月没有回宫，没有回王宫，因为他只听了佛法以后津津有味，觉得佛法不仅呢是一个外表的这个拜拜啊上上香啊，佛教呢它有很高深的人生哲理，所以呢他觉得呢啊，如果大家按照释迦牟尼来做的话，能够做到止卧行善，去帮助所有的人，去珍惜周边所有的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都能够得到清凉，家庭也会和睦，那么社会也会安定。所以呢在历史上呢这个阿育王呢成为佛教护持佛法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国王。他最出名的就是有阿育王柱，他每到哪一个地方去兴隆佛法，就会树立一根这个阿育王柱，代表有阿育王柱在就有佛法在。所以呢我们以前在读这个印度历史佛教历史的时候，都特别花了好多篇章来学习这个阿育王，他这个从不认识佛教，从破坏佛教到了解佛教到扶持佛教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历史的典故里面，让我们明白到一点，就我们人啊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人都会有做错的时候，因为人都不是完人，但是最重要呢就是我们当自己觉得是错的时候，我们随时要改正，随时要调整自己，不要觉得我错了那么要改过来就没有面子了，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一个人从小孩到这个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要在接触过程当中要去学习，要不断的提高自己。像阿育王从很极端的来摧毁佛教，到最后呢积极的来扶持佛法，立下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功德，这个就是充分说明呢阿育王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善于自我检讨的一个明经。
听过了您给我们讲这个阿育王的故事哈，阿育王弃恶从善，那么接下来他的后代又如何将佛教以及大菩提树的枝丫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呢？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讲解当中的故事。 感谢达依大和尚，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Oh,